们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今天我们从第六节哈，一直到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到二十一节。繁体字哈，繁体字232页。232页。第四章啊，第四章，对不对？第四章，第六节啊。第四章第六节。到二十一节啊，好，我们轮流来念啊。何先生，请你先一人一节哈。
第四章第一节。
六节，第六节。
第六节
啊，第一节可以的，因为很人很多，轮哎呀哎呀，第一节可以。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服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啊，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很有忠心。
我们第四章哈，我们复习一下。第四章里面，有三个服事的比喻是什么？我们要服事神哈，圣经用很简单的比喻来教导我们怎么服事神。我们先复习啊，第三章有几个比喻，服事神哈，有几个比喻。第一个服事神就是做农夫了啊。第二个服事神就做工头啊，做农夫就是要撒种，那个种就是神的道，啊，那个土地就是人的心呢。那有的人撒种就是去传福音，那有的人他比较有恩赐浇灌，就是跟进。哦，那这两种工人配合起来，加上神的同工，那就会长大，这个田地就会有收成。哦，那这种工作，哦，不需要教会安排，大家都可以做。哦，那做圣工呢，就是做工头，哦，就是在他已经信了耶稣，哦，就是他已经有一个地根基，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信耶稣在这个根基之上啊，我们怎么来建立别人的信仰，哦，那用金银宝石，用草木和谐，看起来外表都一样啊，但是火一来就发现不一样。哦，所以最可靠，哦，建造人信仰就是神的道，永生之道。哦，这个是最可靠的。这个道到最后能够让我们得永生，这个道也能让我们生命丰盛，哦，信耶稣就是为着道，道就是得到永生。哦，那刚开始信耶稣我们会提到很多的恩典，哦，这也是神对我们的怜悯跟爱，哦，要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哦，这都没有错。但是从恩典进来，哦，要在道理上扎根，哦，这样我们信仰才会稳固。那第三个哈，第四章还有三个比喻是什么？第一个我们上一次查考过哈，做圣工就是做管家。好，那第二个比喻，就第九节哈，做圣工就是在演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好，再一个，做圣工就是在做父亲，所以用很实际的例子帮忙我们了解在教会怎么做圣工。好，那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做圣工就是管家。那既然是管家，主人是谁？神，主耶稣。那管家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忠心。那既然是神是主人，所以神的事情叫做奥秘事，奥秘的，因为它是属灵的， 啊，所以做圣工的动机跟态度原则，啊，常常跟世界上不一样，啊，因为这个是神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神的家就是教会，啊，他的动机态度原则，啊，都是从神来的，啊，要了解很清楚我们的动机才会纯正，了解很清楚我们的态度才会正确，啊，了解很清楚我们的原则才不会改变，啊，所以是神奥秘事，啊啊，因此做圣工的基础就是要认识神，啊，不认识神做圣工，哦，这个是有一点危险，啊，因为不认识主人，啊啊，你要怎么忠心，啊，好，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啊，忠心有两个定义，什么叫忠心有两个定义，复习好，让大家能够更清楚，啊，忠心有两个定义，第一个从程度上来讲，哦，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哦，只要，成就神所托付的，哦，死也没有关系，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哦，就是做最大的投入，哦，好像在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照顾自己家庭这样，哦，最大的投入，哦，神给我们什么，哦，我们甚至连生命都愿意投进去，因为这个是最大的报赏，哦，我们的劳苦在主里是不徒然的，哦，是最大的报赏，这是第一个程度，哦，那忠心第二个是心态上是什么，在心态上，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一节，就是第二章十五节十六节，属灵人看透万事，没有人看透他，十六节，但是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所以忠心就是以基督的心来做事，这个叫做忠心，忠于主人，了解主人的意思，照主人的意思来做，啊，这个叫做忠心，啊，所以忠心两个意思，啊，第一个从程度上来讲，啊，我们力量做得到的尽量投入，啊，第二个从心态上来讲，啊，要以主耶稣的心为心，啊，这样叫做忠心，啊，就是保罗归主的时候问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啊，这个就是忠心，啊，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所做的，啊，都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所讲的都是神要我们讲的，那这样就很忠心了，啊，哦，所以这个是，好，那做圣工有两个，管家有两个考验是什么，第一个是被论断，哦，要怎么办，哦，那要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要怎么被论断，如果我们怕被论断就不会做圣工，因为不会做都没有人会讲话，那要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确定我在神面前是有忠心的，在神面前我自己知道我是忠心的，这样就好了，那别人怎么论断都是小事了，我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这是第一个，那即使我们觉得我们，是忠心的，在第四节也不是说因为这样就，是义人，所以还是留一个空间给神去判断，那第二个，做圣工的考验是什么，第六节，就是我们怎么运用我们的影响力，因为有一个职分，或者说我们做圣工有果效就会有影响力，那如果我们用这个影响力带给教会正面的，造就，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发展，那，神就会用我们，继续一直用，用到，我没有办法被用为止，但是如果我们用影响力，如果用错了方向离开了神，就教会分裂，可能我们的服事就结束了，或者用影响力在 以自己为中心，好，这样这样大概就结束了。好，好，那今天我们来再来看哈，啊，从第六节来看，第六节在这里哈，保罗在提到啊，他在做使徒哦，服侍神，好像在演一台戏，哦，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好，我们先来想哦，在这个世界上哦，世界我们活在美国了哈，美国的主人是谁？美国的主人是谁？啊？奥巴马。哦。美国的主人是奥巴马吗？
神
啊，神哦。不，如果我们用世俗的观念来想，啊，什么叫做民主？对，民主就是以民为主啊。所以美国的主人是谁？就是这里的人民嘛。哦，所以一切用投票来决定啊。哦，这个叫民主。好，那我们现在在美国，哦，我们就要想，那尔湾教会的主人是谁？哦，如果这样就很正确了，哦，如果我们把它想哦，尔湾教会的主人就是尔湾的信徒，哦，那这个就是民主，那我们就变成社会的一部分，哦，但是不是这样哦？尔湾教会的主人是神，哦，那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这样讲？对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吧，哦，基督是头，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我们得救，哦，是主耶稣的宝血所买来的，哦，圣经讲，哦，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哦，既然是买，就是有人出价钱，啊，谁出的？主耶稣。他出什么价钱？
他的生命，他的宝血，
对，他宝血，他的生命，哦，把我们从罪里面买出来。那既然买出来，所以我们变成属谁的？属主耶稣，哦，我们是属主耶稣，这整个教会的主人是主耶稣，哦哦，所以我们在想事情，哦，在想教会的事情跟在想社会的事情不太一样，哦，社会强调是人为主，教会强调是神为主，哦，这个基本的观念呢会影响我们很多事情的想法会不一样，哦，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最重要是想神要我们怎么做，啊，怎么做神会高兴，怎么做神会得到荣耀，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考虑的，啊，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演一台戏，啊，先看第六节，啊，这个保罗，啊，说我转哪这些事比自己跟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那个，轻看那个，哦啊，第一个，哦，什么叫做效法人不可过于圣经所记？我们在教会里面第一个问题，哦，可以不可以效法人？只能效法耶稣，不能效法人，这样对不对？那不对，哦，不对哦。你如果我们看同一章，哦，啊，十六节，哦，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哦，所以教会有一些 好品德的，有好榜样的，做圣工里面留下很感动人的这些模范的，这个都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有时候连小孩子都可以效法，哦啊，所以神看不到，有时候神看不到，要效法神好像很抽象，但是一些灵性比较有在追求的，很热心在服侍，他留下美好的榜样，让我们来效法，所以教会里面是可以效法人，而且有时候要从效法人开始，因为如果我们对神不是认识很深，你就效法人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效法人有一个原则，就是 第六节啊，不可过于圣经所记。那这个现在问题就是原则了，什么叫做效法人不可过于圣经所记？ 我先讲，那等一下我们休息的时候大家想想看，回来讨论的时候大家你有什么感想，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那这样可能会比较快。什么叫做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效法的人他讲的或者他的行为已经超过圣经了，那怎么办？超过圣经就不要效法了，就拒绝了，这个就不要效法人超过圣经所记。那如果我们所效法的人他的讲的圣经没有根据，怎么做参考？圣经没有根据做参考，超过圣经的就不要学了。再来，如果我们所效法的人他讲的他的生活都是合于圣经的，那个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这个效法人不要超过圣经所记，就是需要有头脑来慎思明辨，这样才不会走错方向，也被人带错了方向。那第二个，如果我们效法人会让教会合一，这个是方向是正确的。那如果效法人会让教会分裂，这个方向就错了，这是大原则，我们已经超过圣经的范围。所以在第六节里面，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因此如果我们用社会的这个效法人，像效法电影明星啦，跟着政治人物啦，或者在公司里面跟着老板在走，那我们用这个模式来思想教会的事情，这个叫做自高自大。为什么？他已经把神摆在一旁了，其实神是主人我们已经不管那个主人了，我用我自己的原则，我用我自己的想法来教会运作，那这个叫做自高自大。所以这个自高自大这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至少提到好几次。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五章第二节就是你们还自高自大，不哀痛把行这事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吗？也就是说，当教会有人犯了淫乱，这个就娶继母，连外邦人都没有了，那现在怎么做？那如果我们用人的想法要来解决教会的问题，而不想神要我们怎么做，这个叫自高自大。因为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嘛，是主耶稣是家长，教会是家庭，所以什么叫不自高自大？就是要用主耶稣的心来处理，那这样叫做谦卑了，不把主耶稣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来考虑，这个叫自高自大。好，还有再看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一节，论到既有相之物，我们都晓得我们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知识就是说我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看不起你，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社会上常识是这样的但是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是什么是错的，那这个知道就是我的责任所以要用爱心这样我们就能够让人得到造就但如果只有知识没有爱心，有时候我们就不能让人得到造就 所以至少有三个地方在讲到至高至大，还有第四个就是十八节，第四章十八节，有些人至高至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第四章十八节。那这个至高至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保罗是神所设立的工人，是使徒。那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自称是使徒的人就起来了，然后他就给哥林多教会另外一种指导，好像站在使徒的身份，所以保罗就讲他们是至高至大，因为他是取代神在传讲他们自己的理念。好，那我们现在再回来看第四章。那我们不能够效法人超过圣经所记，因为如果效法人超过圣经所记，教会就会有问题啊。为什么？你就会看重这个轻看那个，那教会就会分裂了，所以这个教会啊，我们都是属主耶稣的，然后，教会的这些工人都是服侍神的，他们的职分，神验中他们职分是，很宝贵的，是神的仆人，但是，他们是神的工人，但真正的主人是主耶稣，所以效法人，如果让教会会分裂，我们到最后会，因为人，看重这个看清那个，这个就好像身体，我喜欢脚我不喜欢手，或者我喜欢手我不喜欢脚，那这个本身，已经就有偏差，因为整个身体，手跟脚，虽然看起来不一样，功用不一样，但是还是属于同一个身体，所以，不要因为这样，贵重这个轻看那个，第七节，那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第七节如果我们先看前一句，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我们回到圣经是神，但如果我们问一个没有信神的人，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当然就是我自己，对不对，因为我能干，我聪明，我肯拼，我运气好，我什么都是我嘛，所以使我跟别人不同的是，当然是我，所以一个人在世界上，比较有成就，人就很难，很难谦卑的，因为是我嘛，那但是第二个问题，我们再想想就不一样了，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使我们跟别人不同的，是神，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从神领受的，那既然从神领受，我们跟别人不同，就是因为我们跟，从神领受比较多，为什么我比较聪明呢？因为我领受更多的智慧。因为我为什么一个人比较有能力呢？因为他从神领受更大的能力。为什么那个人机会更好呢？因为他从神领受更好的机会。连尼布甲尼撒王，他当那个王位也是领受的，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不是他能，是从神领受的。所以我们一切，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领受，连生命也是神领受的，能力也是神领受，机会也是神领受，儿子也从神领受，一切都是领受的，那既然是从神领受，就没有什么可以自夸了，对，因为是神给的嘛，所以真的能够夸耀是，是给我们的那一位神，那这样，第七节，若何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当一个人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人就会谦卑了，因为神在什么东西事情上赐给我们，让我们跟别人不同，神也可以在那个事情把它拿走，神一拿走，尼布甲的上王就变动物一样，跑到外面去，在旷野里面吃草 哦，一直到他觉悟，哦，我过去当王，这是神给我的，他谦卑下来，又回去当王。那这一次我坐在王位里面呢，他的心态已经不一样，我是从神领受的，哦，算不了什么，哦。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哦，保罗在讲演一台戏，哦，如果我们从第八节一直到十三节，保罗是在演什么角色？悲剧的角色，是不是？不是演喜剧的角色。为什么他演悲剧的角色？你要看第九节，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他到最后他是被下到监牢，腓立比书下到监牢，哦，到罗马书的最后，啊，他就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他就死了，哦，所以他是悲剧的角色，哦。好，那第十节，哦，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哦，他这个戏，哦，整个剧本就是围绕基督，啊，就是主耶稣为他所定的旨意，所以他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他就是在打那个美好的仗，就是主耶稣要他打了，就是传福音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你看他宣道的旅程三次走进多少不同的路，信仰的道路，守信的道我守住了，所以他在演这个戏，就是照神的剧本在演。那有时候我们怎么知道神要我演什么角色？我们怎么知道神要我演的剧本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大家来想想，好不好？一起来发表，哦，你觉得应该怎么演，哦？但是到最后呢，他演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哦，这个演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哦，天使就只等于神的使者，代表神，啊，那世人就有两种了，啊，一种是世俗的人，哦，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在讲那个属血气的，哦，不领会神的事情，他可能很聪明，啊，但他对神的事情不了解，哦，那第二种人呢，就是属基督的人，哦，他有基督的心，属灵人，哦，所以这个演给属给人看，哦，人也有两种，啊哦，一个是属灵人，那一个是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哦，在看这一场戏，可能都不结论都不太一样，哦，那我们再来想，哦，你觉得结论会有什么不同？神在看一个人在侍奉演这一场戏，跟人在看一个人的我们的侍奉，哦，演的这一场戏，结论会有什么不同？好，那十四节，我们看十四节，哦，到二十一节，这个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哦，就在讲我们在主里面，哦，从当师父，啊，变成当父亲，啊，我们参加过讲习会，哦，我们都可以当师父了，当宗教教育教员，哦，都可以去教人，我们信主久了道理懂了，我们都可以当师父，啊，教导别人，哦，但是当父亲，我们如果从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哦，我们来看，啊，当父亲有什么不同？哦，这里父亲的是这个身份是怎么确定的？十五节，哦，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他就是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让他们来信主，哦，所以在属灵上好像父亲一样，哥林多教会就好像他生的一样。好，那我们看这个父亲他怎么演。哦，当父亲，哦，第一个是要身教还是言教？身教，哦，所以你看十六节，哦，所以我求你效法我，哦，所以要服侍神，哦，我们要，好像师父来带领学生，第一个就要有父亲的心态，哦，要做榜样来效法我，哦，那我们要带领别人的信仰，哦，这个榜样，哦，要有什么榜样，我们大家想想看，哦，当父亲的榜样是什么？那除了当榜样之外，还有呢？哦，就是第十七节， 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在主里头，亲爱的弟兄，他必提醒你们，纪念啊，我在你们当中怎样行，各处教会怎样教导人，这个就是言教。哦，他差提摩太去用言语来教导他们，啊，要怎么过信仰生活。啊，身教在先，再来是言教。好，啊，那当孩子有错误的时候，是先打还是先教？我们大家都当过父母，小孩子有错误的时候是先打再教，还是先教再打？啊，先打再教。那如果我们看他怎么讲啊？哦，二十一节，你们愿意怎样呢？是愿意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还是存温柔慈爱的心呢？其实哥林多教会问题很多了。哦，那他就差派提摩太先去教他们了。哦，那现在提摩太去完，保罗就要去了。哦，那保罗就去就说我要怎么办，他有一根杖，就是神给他的权柄了。哦哦，所以是慈爱在先了。哦，教在先，打在后，那个神的权柄在后。啊，这是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好，我们休息十五分钟，我们再回来讨论啊，一起来默祷。阿们，休息。啊，没有感想啊，可以来分享。啊，有问题可以来讨论。这个二十一节哈，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哈，就是哥林多教会问题很多了。哦，然后保罗先说我给你设下榜样让你来效法，哦，然后保罗写了很严厉的信指责他们要悔改，然后又保罗又差遣提摩太去教导他们怎么是对的，现在就等待看他们有没有改变了。哦，所以在二十一节，哦，你是要我带着行杖去呢，还是带温柔的心，就是说有没有改变了。如果没有改变，保罗就带行杖去，跟那如果有改变，就是带温柔的心。让大家来讨论一下，我来做结论，哦，不然 都我在讲，我也可以讲啊，但是如果大家讨论可能会更深入。哦，
好，这个题目我继续再问。那这个观念跟箴言的观念，譬如说箴言第十三章的二十四节，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要随时管教。好像箴言里面很多都是用杖，哦，他是用杖，用管教用杖的，哦。但是我在美国的时候，这我都不敢讲。美国是打孩子的话会怎么样？但是呢，我只感觉到这个的观念上，那我在我家的话，我不是哦，像我儿子在教会做错，我照打的，在众人面前照样修理他。因为 他小孩子不懂事啊，不修理不行啊。
他不会告你，
啊，在台湾呢，啊。然后呢，因为小的时候不懂事，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的教会的二楼到楼下是那个是用水泥做的那个手梯，而且用那个磨石子磨得很滑。他在那里溜滑梯啊，那一些小 一群的小孩子也跟着他滑。我是做教会的负责人，我不教训我的儿子怎么办？大家一起玩，教会变成游乐场，怎么可以？所以当场我就教训我的儿子，打下去了以后，其他的孩子、其他妈妈看到就把孩子抓过去，小心你看哦，人家打乱，结果就这样乖下来了。所以我一直看箴言的角度是，他是说你不忍用杖打儿子，不是这个是爱，不是恨啊，哦。我就有时候要怎么去拿捏，我不知道。
谁愿意不愿意分享一下？你我们从圣经的了解哈，要怎么管教小孩子？所以我们看那个以色列百姓哈，神怎么对待他们就很清楚了。即使说后来神允许外国来攻打他们哈，目的还是要他们回头，哦，所以到最后又把他们带回来。所以神的公义里面有慈爱，不是要毁灭他，是要 让他们回头了，这是最重要的关键。所以那个爱或者凡事相信，相信就是说父亲相信浪子会回头，这个是爱的表现。比较积极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句话，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人在心里还不够对他好，这个比较积极，为他祷告。恒久忍耐有也很难啦，但是还是比较容易啦。但是又有恩慈，这个真的不简单。在管教上要与神同工啊，跟神同行。那怎么在管教我们的小孩子，同时让他觉得我们很爱他？这个大家有没有谁有什么经验？一边叫我们的孩子，又让他觉得说我不是恨你，我这个是很爱你。所以聚会聚会就是常常听到了。然后在家里在读圣经，这个观念如果正确，生活就不会走偏了。观念还是最重要的。所以教会的责任就是怎么教信徒当父母，但是教会没有办法代替信徒当父母，到最后教小孩子每个父母的责任。好，我们今天时间到这里，我们就站起来祷告结束。奉主耶稣圣名祷告。